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主题是神奇妙的医治，这是下集了。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29章后半部，就是15到24节。神奇妙的医治，奇妙这个词在圣经里头主要是用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用在人的身上。头一次这个字的出现是在创世纪第18章14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原文啊，在他岂有太奇妙的事吗？难成就是奇妙 wonderful。 接着神就应许了亚伯拉罕，他要跟撒拉生一个儿子。当时啊，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撒拉都90岁了，这叫做奇妙，这是人办不到的，只有神办得到，奇妙 wonderful。 还有记得吗，参孙的父母遇到了一个天使，应许他们要生一个儿子。参孙的爸爸就问他了，那您请问叫啥名字啊？耶和华的使者就回答他了，在士师记第13章18节，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有些翻译啊，我的名字是奥秘的 secret， 奥秘的，奇妙的。大多数的解经家都相信这位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在旧约中的显现。以赛亚书9章6节，记得吗？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什么？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奇妙测试。唯有神是奇妙的，他的作为奇妙，他独行奇事。但今天啊，人们常说奇妙、奇迹、奇异、奇怪、奇特，我们讲多了，我们就习以为常了，就变成陈腔滥调了。尤其在今天21世纪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人不但可以登陆月球，还可以在网络上视频通讯。哇，这样的高科技啊，在2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请问人类能够使无变有吗？我们能够叫死人复活吗？不，人办不到。正如罗马书第4章17节说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唯独他是奇妙的神，唯独他能够叫死人复活，唯独他能够使无变有。不但如此，注意听，我们也不能叫恶人行善。我再说一次，人呐、人不能叫恶人行善。改变人的心是人办不到的，只有神办得到。你说怎么不能？学校里头道德教育就可以熏陶人的品格啊，监狱里头劳动改教也可以改变人的心灵啊。不不不，世人就算你软硬兼施，只不过能够改变人的外表的行动，但是我们不能改变人的内心。耶利米书13章23节，古时人就是黑人啊，岂能改变皮肤呢？宝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我们中国人也说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诗篇第51篇，大卫说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自从亚当以来，人类天生都带着罪性，罪性就是倾向罪的本性，连合神心意的大卫王都不例外。我们生来都有一个败坏的心地，这是与生俱来的，也是根深蒂固的，是我们自己改变不了的。换言之，我们现在最终人类啊，身不由己，难以自拔啊！人心的改变是奇迹，说的更到位一点啊，是神迹， 神迹就是只有神办得到，人办不到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神奇妙的医治。神应许了我们，他要行一件奇妙的事，就是他要给我们动一个换心的手术，他要把我们里面那个刚硬的心给除掉，赐我们一颗柔软的肉心，一颗充满 love 充满爱的心，充满柔情的心。他要叫顽石点头，他要叫铁树开花，他要使浪子回家，他要使罪人重生，他要使恶人行善，他要行一件神迹，他要使我们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哦，不但如此，他更应许了，他还要拨乱反正，他要更新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他要除灭那些狂妄自大的人，并且他要拯救那些谦卑悔改的人，他要行使一件大神迹，他要奇妙的医治这个病态的世界。这就是今天的主题，神奇妙的医治。哦，注意，这个医治包括了两方面，里面外面这两方面，既有个人性的，也有宇宙性的医治。我再强调一次啊，这是奇妙的医治，奇妙，这是人办不到的，唯有神办得到的神迹，在他岂有难成的事吗？你相信吗？你相信这奇妙的医治吗？好，这是以赛亚书第29章的第二讲了。我们上次已经看了第一讲，29章整章都在讲这一个主题，就是神奇妙的医治。记得从28章开始，以赛亚28到33章有六个祸灾，六个祸灾，祸灾就是审判，审判的宣告。哦，这些审判不是针对外邦人，我再说一次，28到33章的审判不是针对外邦人，乃是针对神的百姓，针对以色列人的。哦，第一个是在28章第一节，祸灾以法莲的酒徒。哦，第二个祸灾是在29章的第一节，爱，这个爱啊，也就是祸灾同一个字，爱，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就是耶路撒冷，祸灾。我们今天继续查考第三个祸灾了，是29章的15节。我们今天的经文，29章15节，祸灾那些向耶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啊，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有祸了。祸灾，祸灾，祸灾。但感谢主啊，每一次神降祸的同时，他紧跟着立刻赐下他的救恩，赐下他的医治，赐下他的祝福，赐下他的盼望。换言之啊，每次他借着他的先知把我们带到绝望中的时候，他就立刻赐下一线生机给我们盼望，因为他是我们灵魂的良医啊，是我们的医生，他诊断我们，诊断我们病入膏肓了，我们无可救药了，之后立刻赐下他医治我们的良药，那仙丹妙药真是奇妙啊！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看看几个例子，记得28章第一个祸灾，28章第一节，以法莲的酒徒，28章的第七节，这些以法莲高傲的酒徒啊，他们邻里昏醉，他们东倒西歪，他们摇摇晃晃，他们错解末世，他们谬行审判，所以神必要审判他们，把他们像花冠一样，有花花的冠冕摔在地上，然后踏在脚底下。然而紧跟着我们看16节，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块房角石，请问这房角石是谁啊？就是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凡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这是神奇妙的医治。我们再看第二个祸灾，就是29章第一节，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耳聋眼瞎，年复一年，29章第一节，他们履行公事，他们稀里糊涂的侍奉，有口无心的敬拜，他们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所以神必要审判他们，将他们围困，叫他们艰难，把他们打趴下去，把他们踏在脚底下，踏在尘埃当中。然而紧接着14节，注意14节， 神要为他们行奇妙的事，奇妙又奇妙，什么事啊？那么奇妙，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指的是什么？林前一章十八节，使徒保罗告诉你，这指的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这是神奇妙的医治，在我们罪孽深重不能自拔的时候，绝望无助的时候，神就赐下那出人意外的拯救。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在我们罪有应得，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审判的时候，他赐下了他莫大的怜悯，真是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呐！在十字架上，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更赐下了他的义，真是奇妙的交换呐！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医治。这是神奇妙的医治。记得二九章第一节，雅利伊勒，雅利伊勒，上次我们讲了雅利伊勒，还记得什么意思吗？有两个意思，在希伯来文 Ariel Ariel， 第一，神的狮子，神的狮子。第二， Ariel 雅利伊勒的意思就是神的祭坛，神的祭坛。记住啊，雅利伊勒有两个意思， Ariel， 第一是神的狮子，第二是神的祭坛。哎，奇怪啊，以赛亚书第二九章明明是在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对不对？为什么不直呼其名耶路撒冷或者锡安山？为什么以赛亚反反复复要讲雅利伊勒雅利伊勒雅利伊勒？二九章一共提了六次雅利伊勒雅利伊勒，阿瑞尔阿瑞尔阿瑞尔，到底神要我们看见什么？我再问一次啊，雅利伊勒，到底神要我们看见什么？答案是，记得吗？雅利伊勒什么意思啊？第一，狮子；第二，祭坛。祭坛，神要我们看见祭坛上，祭坛上是什么？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是犹太人有眼无珠，他们年上加年，他们节期照常周流，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祭坛，一次又一次的献祭献牛献羊、不断的献履行公事，但是却看不见基督，看不见神的羔羊，他们有眼无珠。但注意，雅利伊勒除了祭坛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啊？神的狮子，狮子。好，请问这指的是谁？这个狮子指的是谁？记得启示录第五章，使徒约翰在天上，他看到坐在宝座上的，手中有书卷，记得吗？那个书卷封住，没有人能够展开，约翰就放声大哭，哎呀，没有人能够展开，哭啊哭啊。再看启示录五章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好，请问这犹大的狮子是谁啊？五章七节告诉我们，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哦，原来犹大的狮子就是谁啊？就是神的羔羊，狮子就是羔羊，同一位。这位犹大的狮子，这位大卫的根，哇，狮子啊，他蛮有威严，他力大无穷，他本来可以刑罚我们，审判我们，撕裂我们，践踏我们，但是他却甘心像一只羔羊一样被人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默默地忍受了痛苦。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爱啊，他甘心在祭坛上 献上自己，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代罪，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感谢主。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真是奇妙的爱啊！亚历伊勒，亚历伊勒，犹大的狮子，甘心在十字架的祭坛上献上自己的生命，流出他的宝血，还清我们的赎价。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感谢主。亚历伊勒，他既是神的狮子，又是神的羔羊，他在祭坛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记得吗？挽回祭什么意思啊？他满足了神的公义，他平息了神的愤怒，是我们这些本来与神为仇的人，借着他十架的宝血得与神和好了。感谢主。我们岂不当由衷的感谢他，真诚的敬拜赞美他吗？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继续查考第三个祸灾和神奇妙的医治。今天这一段经文十五节到二十四节，就二十九章的后半部，可以分成五个段落。这是这篇信息的大纲。第一个段落是自作聪明的人，十五到十六节。自作聪明的人。第二个段落是十七节，神必拨乱反正。神必拨乱反正，就是要扭转乾坤。第三，他怎么拨乱反正呢？第三，卑微的要升为高，卑微的要升为高，十八到十九节。第四，恰恰相反，高傲的要降为卑，高傲的要降卑，二十到二十一节。最后第五点，神更新的应许，神更新的应许，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是这篇信息的大纲。神奇妙的医治。我们先看第一点，自作聪明的人，十五到十六节，我们来读。自作聪明的人，十五到十六节。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得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这段经文的上文是十四节，十四节怎么说的？我们上次查考的最后一节经文，十四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哦，神应许了，他要施行奇妙的拯救，他要施行奇妙的医治，他要施行奇妙的大事。然而呢，世上的聪明人却莫名其妙，他们不懂什么奇妙啊，他们反以为愚拙。世上的人自以为聪明，他们把神的智慧当作愚拙，有眼不识泰山。他们混淆了黑白，他们颠倒了是非，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们反成了愚拙。哦，注意啊，这一段经文就二九章所写作的历史背景，当时是公元前七百多年前，当时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代。西西家是一个敬虔的好王，但记得他的父亲叫做亚哈斯，亚哈斯是一个不敬畏神的坏王。记得在第七章，以赛亚书第七章，当亚哈斯王做王的时候，面临北国以色列和亚兰国联合起来要威胁他的时候，要攻打耶路撒冷。当时先知以赛亚就奉耶和华的名来对亚哈斯说，你不要惧怕，你只要信，不要怕。 耶华必要拯救你脱离恶人的手，也必保护耶路撒冷，保守他们平安无恙。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你只管求好了，神必要应允你。信，只要信，不要怕。结果没想到，记得吗？他怎么回答的？第七章的第十二节，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你听听他，他说的可好听了，他的言语可敬虔了。我不求，我不违背神的话语。神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不试探神，我要遵行神的诫命。哇，他表面上可敬虔，但其实他暗中在干什么？他派人去巴结亚述王。你看王下第十六章第七节说，他去到亚述王那里对他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你看没有，我是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求求你啊，救我脱离他们的手。第八节，亚哈斯，注意，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注意啊，所有啊，所有的金银都送给谁呀？亚述王为礼物来巴结他。哇，你看亚哈斯是祸上的一切全都祸上了，他把他所有的金银财宝都送给了亚述人。但其实他应该把这一切奉献给谁啊？奉献给主，奉献给耶和华，他应该一心的信靠主。但是如今他翻转过来反了，他信靠人却不信靠神，何等的悖逆。但注意啊，亚哈斯王 他口里嘴巴怎么说的？我不求，我不试探神，我不违背神的话，我要遵行神的诫。哇，你看到亚哈斯的假冒伪善没有？他嘴唇亲近神，他的心却远离神，这是神最恨恶的，最讨厌的虚假诡诈，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伪诈。记得以赛亚书24章16节，先知说：“诡诈的行诡诈，诡诈的大行诡诈。”四次重复同一个字，用不同的时态讲了四次，诡诈诡诈诡诈，这是人类的通病，诡诈。耶利米先知说17章第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所谓的礼仪之邦啊，我们最善于做这样的事，我们讲究客套啊，客气，其实是心口不一，我们在隐藏心机，我们在玩弄诡诈。其实何止中国人，全世界的人类都一样，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圣经里头把犹太人拿出来做例子，成为人类的样板田。犹太人是诡诈到家了，诡诈到极点了，他们不但是欺哄人骗人了，而且还想要糊弄神。然而弟兄姊妹，我们骗得了人却骗不了神。十五节，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不是自欺吗？当时就是以赛亚写29章的时候，亚哈斯王犹大王已经过世了，现在是轮到他儿子西西家做犹大王了。他的父亲亚哈斯投降了亚述王，成了亚述的附庸国。当时呢，亚哈斯每年都要进贡亚述王来换取亚述的保护，现在轮到儿子西西家做犹大王。他敬畏耶和华，他信靠耶和华，他说：“我们是耶和华的百姓啊，我们信靠的是耶和华的保护，为什么要供奉外邦人？为什么要供奉亚述王？”于是呢，西西家就宣告独立，脱离亚述的辖制。当然亚述王不干，岂有此理，竟敢反叛我的权柄。他就调兵遣将，差派大军预备下来收拾犹大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先知以赛亚奉主耶和华的差遣，对犹大人说：“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耶和华必要保护耶路撒冷脱离你们仇敌的手。不要怕，只要信。” 西西家王犹大王是个敬虔人，他信靠耶和华，但是他周围的臣仆和底下的老百姓就不一样啦。他们看到亚述的大军步步逼近的时候就紧张起来了。他们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得动动脑筋，我们得自己想想办法。哎，你看在我们南边，埃及是我们的老大哥，埃及啊是个大国啊，国富民强啊，法老王是我们的老朋友啦，而且还有古实人，这些黑人啊个子高大啊，他们人多势众，我国富民强，我理所当然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联盟，我们应该跟这些埃及人跟古实人立约，跟他们搞好关系，所以到了时候我们就有后盾啦，有靠山啦，有底气啦，我们可以联合起来一起来对付亚述啦。但是神却严严的警戒他们说，不不不，你们不要依靠他们，你们要依靠我耶和华，单单依靠我，不要依靠埃及，也不要依靠古实。记得20章第3节，以赛亚书，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第5节，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神甚至叫先知以赛亚光着脚丫子露着身体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行走3年，跑来跑去给众人做示范，看了以后埃及人跟古时人要被亚述王掳去，像我这个样子赤身露体，你们还投靠他们吗？哦，注意，先知以赛亚3年来就讲了一篇道，三年讲一篇道，犹太人肯定是刻骨铭心了。他们看到以赛亚光个脚丫子，一看到他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就想到这一篇道。以赛亚书2章22节，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不要依靠埃及，不要依靠古时，休要依靠世人。为什么？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在他一切的事上可算什么呢？他帮不了你们的。26章第4节，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你们要靠他，不要靠人。但是西西家手下的臣仆却嗤之以鼻，他们说，哎呀，以赛亚，你看你衣冠不整，整天在大街上跑来跑去丢人现眼。他们藐视先知，他们讥诮先知，哎呀，你以赛，你是个传道人，你只懂得读经祷告，你只懂得天上的属灵的事儿，你对外交对政治你是个门外汉啊，国际的形势你都一窍不通，时事新闻你也一无所知，我们才是内行，我们是专家，我们有经验，我们有聪明，我们有智慧，我们有谋略，所以以赛亚，你们这些传道人应该听我们的，管理国家的问题啊，你别插手了，让我们来管。但先知说，不不不。28章14节，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你们是谁啊？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这些当官的，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听神的话，神掌管万有。以赛亚书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你们要单单的信靠耶和华，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掌管万有，信靠耶和华的必不羞愧，你信靠埃及，信靠古时，你必要蒙羞报愧。哦，如今啊，西西家王夹在先知以赛亚和他周围的臣仆当中，他进退两难，左右为难，他有两个选择余地，一是听先知以赛亚的话，单单的信靠耶和华，二是 听他周围的众臣仆的话，啊，既依靠耶和华，也依靠埃及。你看，双重保险，万无一失啊，更有聪明，更有智慧啦。但西西家敬畏耶和华，当然，他倾向顺从先知以赛亚的话，他愿意听神的话，所以他手下的臣仆呢，就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干脆我们背着西西家王，也背着先知以赛亚，不跟他们商量了，也不让他们知道，他们暗中派人去送礼给法老王，他们偷偷摸摸的跟埃及人拉关系啊，这样呢啊，犹大我们国家就可以高枕无忧啦，老百姓就可以平安无恙啦啊，反正我们是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为了保国安民，我们迫不得已想出这个锦囊妙计，我们相信神一定可以理解我们用心良苦，会体谅我们的。但先知以赛亚怎么说？15节，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真是愚昧，愚不可及啊！你们骗得了人，但骗不了神呐、啊！你们可以瞒得了西西家王，也瞒得了先知以赛亚，但却瞒不了万军之耶和华，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记得大卫怎么说？诗篇139篇。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虽然大卫头脑里知道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属性，他知道，但是在大卫人生当中，记得吗？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差不多一年之久，他都在逃躲神，在逃避神。什么时候啊？当大卫犯罪的时候，拔示巴那个女人怀孕了，怎么办？哎呀，大卫就想尽办法要遮掩他的过犯，他把乌利亚，拔示巴的丈夫，从前线老远的路调回来，然后假惺惺的问候他：“哎呀，你平安吗？啊，征战怎么样啊？啊，约押你们元帅平安吗？哎呦，辛苦了，老远的路啊，多喝点，多喝点，不要紧，放松一下啊，回家好好休息啊啊！你看大卫多么的虚伪啊！乌利亚是个忠心的战士，他不肯回家去，大卫就怎么样，就写封信给约押，然后借亚门人，借仇敌的刀，把乌利亚除掉，借刀杀人啊！真是神机妙算，大卫瞒天过海，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知道。哈哈哈。但诗篇44篇21节，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神知道。哦，弟兄怎么样？虽然我们理性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神的确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但是当你我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故意忘记神的话，连大卫王都不例外。我们一犯罪我们就不光明磊落了，我们一犯罪我们就言行不一了。虽然也许我们神学正统，也许我们道理都懂，但是我们的生活却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躲躲闪闪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也是如此，一旦他们违背神的吩咐，神说不可吃，他们违背了，立刻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哇，羞愧啊，无地自容啊，不好意思啊，他们就怎么样，拿无花果树的树叶做裙子来遮盖自己，要遮羞。然后他们听见耶和华脚步声，在伊甸园里头就藏在树林里头躲起来，躲避耶和华的面。何等的愚昧啊，怎么躲得了呢？耶利米书23章24节，耶和华说， 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是充满天地的吗？你怎么躲得了呢？我们有个朋友啊，几年前他带着他4岁的儿子到我们家来做客，迦南就我的妻子啊，就拿出一碟高级糖果出来来招待他们。有朋自远方来啊，哎，但是爸爸对儿子，哎，别多吃，你只能够吃一颗，然后拿2颗，不能多拿。那孩子就乖乖的吃了一颗，然后拿了2颗放在口袋里。后来呢，爸爸上厕所去了，孩子一看呢，爸爸不在了，就趁着机会呢，抓了一大把糖放在自己口袋里头。迦南看到了，迦南就盯着他看，这孩子不敢正视迦南的眼睛，盯着他，他就往后退缩了，就躲到我们家有个窗帘啊，就躲到我们窗帘的后头去，用窗帘布遮盖自己。他看不到我们，就以为我们看不到他了。兄弟们，人的本性啊，过了几千年都没有改变，不仅是小孩哦，兄弟们，大人也是如此。岂不知希伯来书4:13说的，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仍然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都是曝光的。然而犯罪的人竟然想要躲避耶和华的面，这是妄想。先知约拿也是如此，记得吗？神吩咐约拿去尼尼微传道，约拿书1:3，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干什么？躲避耶和华。神叫他往东，他偏往西，他要躲避耶和华。后来神就在海中兴起了风浪，他就躲在船舱的底舱睡大觉。听懂没有？当人违背神的时候，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就会干出这样的蠢事儿。他要藏起来，他要躲起来，他以为神看不到他。哦，注意，这些人不是黑社会的哦，这些人不是恐怖分子哦。那是谁啊？是先知约拿，是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是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我们的始祖，连他们都可能逃躲神，何况是你我呢？请问，现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正在遮掩自己的罪过，有没有？16，先知说：“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者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呢？先知责备这些自作聪明的人说，哎，你们把事颠倒了。兄弟们，这是一句很严厉的话，广东话，有没有搞错？岂可看窑匠如泥吗？窑匠是创造者，泥土是受造物，这两者的角色是绝对不能调转的。耶利米书18:6，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他有绝对的主权。我再说一次，他有绝对的主权。以弗所书1:11，保罗说，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神可以随心所欲，他可以随己意行作万事，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以赛亚书14:24，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哦，注意听啊，只有神可以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有主权，只有神可以那么说，人不能那么说，因为他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物，我们必须要信靠主，要顺服主，要仰望主，要依赖主，我们不能够独立自主。但如今颠倒过来了，我们人说我们相信民主， 我们相信自由啊，我是我自己生命的主宰，人定胜天，我的身体我的选择，我想干嘛就干嘛，这岂不是造反吗？这岂不是悖逆吗？今天很多人呢、自作聪明，包括基督徒啊，反感神的主权，我们反对神的预定，反对预定论，我们抵挡神的权柄，我们也抵挡教会的讲台。我们说，你们这些传道人，你们有什么权利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凭什么说堕胎不对？凭什么说同性恋是犯罪？你们基督徒有什么资格告诉我们谁上天堂，谁下地狱？世上那么多宗教，回教、佛教、伊斯兰教了，岂不知所有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宗教都是好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信什么都一样，只要你做好事行善就行了，为什么非要信耶稣才得救？你们基督徒啊，太自义了，太狭窄了，太偏激了。兄姊妹，岂不知天下只有一位创造主吗？只有一位大摇将，只有一位大主宰，他赐下了一本圣经，告诉我们何为善，何为恶，他有绝对的主权。这位创造主只赐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信靠他，顺服他，他是全世界独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朋友们，不要喧宾夺主了，不要抢夺主的话筒，不要篡夺主的宝座。先只说，我们再看一遍16节，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的说他没有聪明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会说话啊，其中有一个器皿说，没有人造我，我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是自己进化出来的，岂不荒唐吗？另一个器皿说，我是砰大爆炸，砰一声自己炸出来的自然产物，岂不闹笑话吗？另一个杯子说，这个杯子我不喜欢做杯子，我喜欢做盘子啊，造我的窑匠真笨，怎么那么傻，把我造成这个德性这个样子呢，没有智慧没有聪明，岂不狂妄吗？罗马书11章36，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岂不知我们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吗？他的目的是什么？叫荣耀他自己。神按着公义审判人，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神怜悯人，恩待人，拯救人，也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罗马书9章18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有主权，他是窑匠，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19节是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20节，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神有主权，但注意听，我们人也有责任。我再说一次，神有主权，我们人也有责任。这似乎矛盾，其实不矛盾。神的话两个同时教导。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如果我们自洁， 我们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脱离卑贱的事，神就会拣选我们做那贵重的器皿。然而啊，注意听，无论是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是得救的还是灭亡的，我们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他。神可以借着他的慈悲怜悯拯救贵重的器皿来荣耀他，神可以借着他的公义的审判毁灭卑贱的器皿来荣耀他，都是为了荣耀他。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注意注意，他的主权，神的主权不是一个暴君自私自利的任意王，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不，他的主权乃是一位全知全能慈悲良善公义圣洁尽善尽美的大主宰的智慧的决定，他名为奇妙测试，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听懂没有？如果你不服神的主权，你就会自作聪明，不但如此，你还会抱怨他，会抱怨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啊？神，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的环境里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父母，给我这样的丈夫，给我这样的妻子，给我这样的儿女，这么不听话，给我这样的教会，给我这样的兄弟姊妹，你为什么让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让我长得那么矮，让我长得那么胖，或者让我长那么丑？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人，遇到这样的事呢？弟兄姊妹，神没有必要向我们解释，因为他是神，他是创造主，他有主权，他所做的绝对不会错的。你不要埋怨他，你要感谢他，你要信赖他。为什么？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你信吗？信吗？让我们悔改，不要埋怨了，让我们回归本位。从前我们看窑匠如泥土，如今我们承认自己是泥土，他是窑匠。从前我们高高在上，我们喧宾夺主，我们埋怨神，我们妄论神，如今我们降卑下来，我们感谢神，赞美神，顺服神。从前我们自以为聪明，还以神为愚拙，他怎么做这样的事呢？如今我们承认自己的愚昧，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有限，更看见神的智慧，神的伟大，神的大能。林前一章二十五节，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好，一旦注意听，我们内心归正了，神应许了，有一天他会叫我们外面的环境也更新，里面归正，外面神也会更新的。我看第二点，神必拨乱反正。十七节，神必拨乱反正。我们来读：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哦，黎巴嫩呢？黎巴嫩是当时的一片香柏树的大森林，听过没有？黎巴嫩的香柏树，哇，这是一片大森林，都是香柏树，高耸云霄，一望无际啊，高得不得了。而肥田呢，是一片广阔的田野。好，神说啊，我要叫树林变成肥田，又要叫肥田变成树林，而且是在顷刻之间，刹那之间啊，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神迹啊，人办不到的，只有神办得到。啊，这里啊，神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他要行一件奇妙的事，就是他要叫高耸的大树降卑下来，又要叫低微的肥田升高成为树林。啊，换言之，他要拨乱反正，他要扭转乾坤，他要叫高傲的降卑，要叫卑微的升高。神必拨乱反正。我们再看下一点。卑微的要升高， 18到19节，卑微的要升高。那时，18节，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哦，这里啊，他用了四个比喻，四个：第一，聋子；第二是瞎子；第三是谦卑人，谦卑人就是被欺压的人；第四，最后是人间贫穷的人。好，这些人呢，都是世界上被藐视、被轻看、被践踏、被人瞧不起的。他们生活在迷蒙中，在黑暗中，在痛苦中，在忧郁中，在愁苦中，在绝望中。但神应许，我们再看一遍18节，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注意啊，那时18节，那时聋子听到瞎子看到，那时是什么时候？我再问一次，那时18节的那时是什么时候？请问现在到时候了吗？答案是，记得，已然未然，已然未然。先知的预言，这些预言18、19节，这些29章，这些先知的预言已经开始应验了，已然，但是还没有完全成就，未然。看18节，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哦，注意这里讲的不是身体的残疾，对不对？不是身体，不是眼睛看不到，不是肉体的眼睛耳朵看不到听不到，不是身体残疾，而是属灵的聋子，对不对？属灵的聋子和属灵的瞎子。记得29章的10到12节，先知提到了灵里的耳聋和灵里的眼瞎和心里的迷糊。10到12节，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11节，所有的默示就是神的话语，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好，如今啊，注意18节，再回到18节，聋子必听见什么？听见这书上的话，不是肉体的耳朵，是属灵的耳朵开通了。听懂圣经了，听懂福音了。而且继续看18节，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哇，属灵的眼睛亮了，看清道路，看清方向，不再迷糊了，不再醉酒了，清醒过来了。在这里啊，注意听，主耶稣在新约里，他真的叫瞎子看见了，对不对？医好瞎子的眼睛，真的叫聋子听见了，治好聋子耳朵，真的叫哑巴说话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是旧约所预言的要来这位弥赛亚。他既然能够医治身体上的眼瞎耳聋疾病，当然他也能够医治灵魂上的眼瞎耳聋和疾病。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对一个瘫子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周围有几个文士听见就心里嘀咕了，这是亵渎啊，他说了浅妄的话，除了神谁能够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就说什么？马可福音2章9节，我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把那个瘫子当场治好，对不对？主耶稣有能力医治人的肉体的瘫痪，当然他也有能力医治人心灵的疾苦。他有赦罪的权柄，他有医治的大能，他不仅能够医治我们的身体，更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灵。再看19节，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好，快乐。好，注意这里谦卑人啊，19节，谦卑人指的是被打压的、被践踏的人，谦卑人。人间贫穷的，不仅是物质上，更是灵里贫穷的。 正如主耶稣的八福的第一福记得吗？那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虚心在原文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邻里贫穷，你记得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之后，他回到老家拿撒勒的会堂里头，他读的第一段经文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他是受膏者，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做什么？谦卑的人，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好，注意啊，主耶稣不仅仅医治人的身体，更医治人的心灵，他医好伤心的人。再看一遍19节，谦卑人并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圣者快乐，看到没有？欢喜快乐，欢喜快乐，重复两次，对不对？欢喜快乐哦，本来啊，世人生活在黑暗中、痛苦中、忧愁中、绝望中，一点喜乐都没有。好，如今主耶稣治好了他们忧伤的心灵，赐给他们喜乐的泉源，他们满心欢喜快乐。好，注意19节啊，谦卑人必因耶和华怎么样？增添欢喜。增添欢喜，可见啊，这个欢喜不是一时之间恍然即过的，这个欢喜呢是源源不断的继续增添的。
记得主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的？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永流不断，永啊永啊，一直永到永生，这是喜乐的泉源。我再问啊，先知的预言在29章，这些预言应验了没有？已然未然，已经开始了，还没有成就。凡信靠耶稣基督的已经开始经历到他奇妙的医治了，但是我们还在康复期间，我们在世上还有劳苦，有愁烦，我们还有叹息，我们还有眼泪，我们还有挣扎，因为我们在世上是做客旅的，是寄居的。但腓立比书3章20节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到那个时候，就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得到彻底的痊愈，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要得到那奇妙的医治。哈利路亚，何等荣耀的盼望啊！到那个日子，不但卑微的要升高，而且注意，高傲的也要降卑。这是下一点，第4点，高傲的要降卑。20到21节，高傲的要降卑，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义人。第20节啊，先知用了3个词来描绘这些高傲的人，3个词。第一，强暴人，强暴人就是厉害的，蛮不讲理，强暴人。第二，亵慢人，亵慢人是好讥诮的人，狂妄自大的亵慢人。第三，一切找机会作孽的，就是投机取巧、无恶不作的人，找机会作孽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是已归无有，是已经灭绝，是都被剪除。但如今啊，注意，这个时代，这些高傲的人还在我们的当中，他们还活着，他们没被剪除，他们还活蹦乱跳呢，他们还大行其道呢，他们非常猖獗，他们做些哪些恶事呢？21节。先知举出了3个例子，这些高傲人的恶事。第1，21节，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第2，他们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络。第3，他们用虚无的事驱往义人。我们先看第1点，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可见啊，注意，这些人不是一般的小老百姓，他们是有权有势坐在高位上的人，他们本当主持公道，他们本当秉公行义，但他们反而颠倒黑白，他们虚妄正直。第2，他们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城门口是以色列人公开的法庭，城门口是长老判决的地方， 城门口也是先知说话的地方，是讲道的地方。但这些恶人，他们听不进先知的责备，他们就设计谋陷害异人，陷害先知。我看阿摩斯第五章第十节，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再看十二节，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十三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大家都闭口。再看第三点，这些恶人更用虚无的事驱往义人，用虚无的事驱往义人。哦 ，ESV 啊，翻译说 ，by a word make a man out to be an offender， 意思就是抓住别人的一句话，扭曲他的意思来定他的罪。我再说一次啊，抓住他的话，扭曲他的话来定他的罪。你知道希特勒在他纳粹党白色恐怖的时代，人人自危。只要有人告发你，凭你的一句话就可以定你的罪，甚至定你死罪。而且往往小人先告状，往往是恶人先发制人。今天也是如此，不仅是社会上，往往教会里也是如此。那些最恶毒、最厉害、最诡诈、最会背后告状的、最会暗中毁谤人的那些强暴人、那些亵慢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他们反而最得逞、最吃香，站在最高位上，他们最顺利、最发达。再看十三节，阿摩斯五章十三节，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不说话了，因为时事真恶。一人一开口就被恶人攻击，被恶人陷害，成了众矢之的。正如主耶稣的时代一样，那个时代最坏的人在宗教圈子里头最有权势。马太二十二章十五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路加十一章五十三到五十四节，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犹太人宗教领袖，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住他的话柄。最后他们要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定罪主耶稣，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哎，兄弟们，巴拉巴是一个江洋大盗，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而主耶稣天天传福音，他救死扶伤，他医治病人，太明显了，一个是恶人，一个是义人，一个是好人，一个是坏人，黑白分明啊！但是他们竟然颠倒是非，他们竟然屈枉正直，定耶稣死罪，定他十字架。注意注意，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不是杨乃武小白菜，不是岳飞跟秦桧，乃是主耶稣的十字架。然而借着基督的死，神成就了奇妙的拯救，奇妙的医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注意这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我们得医治，我们得医治，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他要奇妙的医治这个病态的世界，他要把这个颠倒的世界再一次翻转过来，他要拨乱反正，他要叫高傲的人降卑，要叫那卑微的人升高，他要审判强暴的人，他要审判那些亵慢的人，他要审判那些投机取巧、弯曲诡诈的人，同时要医治耳聋的，要医治眼瞎的，要医治谦卑的人和贫穷的人，要医治忧伤的人，要医治愁苦的人，他要叫那自以为聪明的人吃自己骄傲的苦果，同时 要叫那些被藐视、被践踏、被欺压，那些为义受苦的人满心欢喜快乐。他要叫高耸的大树林都被砍伐下来，成为低微的肥田。同时，他要叫那个低微的肥田变成高耸的大森林，遍满普天下。他要拨乱反正，他要扭转乾坤，他要实行奇妙的医治。这是最后一点，神更新的应许。第五，神更新的应许，要施行奇妙的医治。22-24节，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这一段经文呢，预言了以色列人将来美好的前景。我再说一次，这段经文预言以色列人、犹太人将来美好的前景。看22节，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所以雅各家，雅各家就是犹太人。雅各家犹太人在历史上多灾多难，受尽了凌辱，先是被埃及奴役，然后被亚述奴役，然后被巴比伦，然后罗马，被列邦列国，直到希特勒的大屠杀。哇，犹太人惨遭不幸啊！然而神应许了，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你知道吗？面容变色什么意思？面容变色就是惊惶失色，就是脸色苍白啊。一旦你面容变色了，苍白了，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昏倒了，对不对？就昏倒。这就是犹太人从前的光景。哇，从前他们满面羞愧啊，他们面容变色了，他们受尽折磨啊，他们奄奄一息了，他们几乎要灭绝了。但是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弟兄姊妹，这样的应许我们今天听了觉得不痛不痒，雅各家跟我啥关系啊？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平平顺顺的，我们无忧无虑，但记得患难不仅要临到雅各家，临到犹太人，也会临到我们基督徒的。提后3:12，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不管你犹太人外邦人，只要你信主耶稣基督，你要受逼迫的，患难会临到的。到那一天，弟兄姊妹，神的话语会成为你的食物，神的应许会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安慰。所以智慧人现在就要储存起来，到那一天一定会派上用场。也许有些人现在你就可以用上了。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再看23节，但他就是雅各，以色列人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就是在以色列人，在雅各那里。所以雅各，以色列人，雅各看见他的众子。请问这雅各的众子指的是谁？我再问一次，当他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看见他的众子，他的众子是谁呀？不是他血肉的子孙，不是亚伯拉罕血脉的后裔，乃是你，乃是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加拉太书6:16说，我们是神的以色列民。我们呢，只要信耶稣，你重生得救，我们信靠基督，我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我们就是神的以色列民。你说我们中国人是炎黄子孙，我们跟亚伯拉罕非亲非故，怎么变成了以色列人，变成犹太人，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因为注意听，因为亚伯拉罕是你我的信心之父，信心之父啊。加拉太书3:7，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信为本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是你的信心之父。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我们都因信被嫁接到以色列这棵橄榄树上，嫁接啊，接枝接到以色列这个橄榄树上去了。再看二三节，但他就是犹太人雅各，看见他的众子，看见众子就谁呀？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我手住宿，我手的工作，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不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圣灵而生的，重生得救的。当雅各看见他的众子，就是外邦人归向主，外邦人重生得救，信主耶稣了，他们就心里欢喜快乐了。正如初期教会听说在安提阿有许多的外邦人悔改信主，他们就打发巴拿巴这个犹太人的长老去探望他们，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三节，他就是巴拿巴到了那里，到了安提阿，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看见什么恩呢？看见外邦人得救了。巴拿巴这个真以色列人，他不仅是肉体受割礼，他心灵受了割礼。当他看到外邦人信主，外邦人得救，他就欢喜感恩快乐，把荣耀归给神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在基督里，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中国人、美国人、黑人、白人，我们同被一灵所生，我们成了一个身体，成了一个教会，成了一家人了。这就是真以色列人，那些心灵受割礼的人的前景，这是我们的前景。他们，注意，再看二十三节的后半部，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他们用心灵和诚实，用真诚的心敬拜父神。神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神要除去他们虚假的敬拜。二十四节，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记得起初他们醉酒了，不是身体啊，不是头脑，那是灵里头，灵里醉了，迷糊了，他们东倒西歪，摇摇晃晃。如今他们清醒了，他们明白过来了。起初他们耳聋了，起初他们眼瞎了，他们读不懂圣经，不懂是神的默示，他们听不明白神的真道，听不懂福音。如今他们听懂了，他们开窍了。不但如此啊，正如那些流荡在旷野四十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怨天尤人。 但如今二十四节，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他们要得医治，神要医治他们的心灵，神要赦免他们的罪恶，神要拯救他们的灵魂。这是神奇妙的医治，这是一个神迹啊，重生的奇迹。请问弟兄姊妹，你经历过没有？你经历了重生的神迹没有？如果你真经历了，那么这里二九章先知更新的应许就已经开始在你身上应验，已经开始应验了。记得已然未然，好戏还在后面呢。基督耶稣还要再来，来更新这个世界，医治一切的病态。正如彼得后书三章十三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这神更新的应许，这神奇妙的医治，何等荣耀的盼望啊！请问你信吗？你信神的话语吗？最后有两点应用。第一，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里头，往往小人得志，恶人当道，而义人受压，苦不堪言呢、啊。颠倒，好、弟兄姊妹，在这个是非颠倒的时代中，请问我们当如何生活？举个实际的例子啊，如今教会面临压力，强迫你要签名，要登记， 你妥协了，签个名，就平安了。你不妥协，那逼迫就不断。请问，你当如何应对呢？有两个选择余地，或者你可以单单的依靠神，专心的仰赖他，或者第二，你可以自作聪明，一只脚两条船，又靠神又靠人。你知道沿海有个地方啊，他们经济繁荣，盖了很多大礼拜堂，有人就来要求登记了，他们左右为难啊，他们明白圣经，他们不知道该咋办，他们就最后想出一个好办法。什么好办法？他们就派一个人，派一个代表去偷偷的领了证，领了证就以为万事大吉啦，没人知道啦，你看没人知道我们登记啦，我们还是家庭教会，表面上家庭教会，我们忠心耿耿的，我们在服侍主，我们没有妥协，但其实这是自欺欺人。最后弄巧成拙，到时候第一个猜的就是他们的十字架。记得以赛亚怎么说啊？29:15，祸哉那些像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箴言3:5，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哦，注意啊，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注意啊，一切所行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他的应许必不落空，信靠他的必不羞愧。请问你信吗？我再问一次，你信吗？单单信靠他必不羞愧，信吗？不要口里头说我信我信我信，心却远离他。我们骗得了人，却骗不了神。不要自作聪明，他鉴察暗中的隐情，他知道人心的意念，你要专心仰赖他，就必经历到他奇妙的医治。你信吗？信吗？如果我们失败了，软弱了，现在就认罪，现在就悔改。我们的主满有慈悲，满有恩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正在等候浪子回头。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应用。记得主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耳熟能详的，路加福音18章，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好，请问啊，法利赛人经历了神奇妙的医治没有？没有。而税吏经历了神奇妙的医治没有？经历了。为什么这两个人这样不同呢？天渊之别，为什么？注意啊，这两个人第十节都上哪里去祷告？都上殿里，都到圣殿里。请问当他们来到圣殿祷告的时候都经过哪里？我再说一次，当他们在圣殿里祷告，他们来到圣殿都经过哪里？经过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就是祭坛，对不对？祭坛经过亚利伊勒，请问法利赛人看见没有？看见祭坛没有？他有眼无珠，他年上加年，他例行公事，他节期照常周流，他不断的献祭献牛献羊，不断的敬拜，但他却有口无心，他是睁眼的瞎子，他看不见神的祭坛，他看不见祭坛上的羔羊，看不见。而那税吏，请问他看见没？起初税吏也看不见，他的眼是瞎的，我们天生都是瞎眼的。但税吏走投无路，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啊！哎呀，我真该死啊！我罪大恶极啊！我该下地狱啊！他后悔，他痛苦，他绝望，谁能救我呢？他就祷告神呐、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注意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意思就是，求你为我的罪做挽回祭。我再说一次，就是为我的罪做挽回祭。记得挽回祭吗？除掉我的罪孽， 满足你的公义，平息你的愤怒吧，为我的罪作挽回祭吧。突然之间，神开了他的心窍，他看见了，眼睛亮了，他看见什么？看见亚利伊勒，亚利伊勒什么？祭坛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原来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我的替罪羔羊啊。当场税吏的重担就脱落了，当场他的心灵就自由了，他的罪得赦免了，他因信称义了。请问你看见亚利伊勒，你看见祭坛上的神的羔羊了吗？你看见了十字架上的基督弥赛亚了吗？法利赛人看不见，而税吏的眼睛被神打开了，他得了奇妙的医治。为什么？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祷告。主啊，本是瞎眼的，绝望的，无助的，我们何等感恩，天路久为出人蔽，恩门全靠神子通亚利伊勒祭坛上，感谢神的羔羊，那无罪的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感谢你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平息了父的愤怒，感谢你使我们这些本来远离你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得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哦，何等奇妙的医治，把颂赞归给神的羔羊，归给爱我们的父。我们也求你，哦主，你怜悯我们当中眼睛还没有打开的人，赐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哦主，愿你的救恩临到普世，好叫你的名得荣耀。你将祷告奉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Thank you.